回书说道，岳钟琪和尹继善一块儿来到陆河驿站，一进门见雍正皇帝在座，不由都愣住了，俩人急忙跪下给皇上施礼。雍正笑着摆了摆手说，行了行了，都起来吧，朕今天是专门来看看你们和岳老夫人的，并没有什么军国大事，见到岳老太太这么硬朗，朕心里着实高兴，只是家干看起来瘦了一些，大概是路上累的，先歇上几天，不要忙着上任，等过了二哥的断期，就是太后老佛爷的冥寿，朕演大戏给你们看。众人一起回答说，谢主隆恩。岳钟琪这才过来给母亲请安，可是岳老太太却没急着叫他起来，双手扶着拐杖，显得非常激动。儿子，跪着听你老娘说几句，你也不用问我的安，我托万岁爷的鸿福应愣着呢。是，儿子，尽听母亲教训。我自打17岁就进了你们岳家的门，到现在整整56个年头了。你爹爹岳生龙是永泰营里的千总，他的顶头上司叫许忠臣。这姓许的受了吴三桂的教唆，要你爹跟着他们造反，还说要封你爹当副将。可你爹爹是条好汉子，他不肯叛主投敌，丑冷子一刀杀了姓许的，这祸可就惹大了。我当时就在你爹跟前，也吓傻了。许忠臣的亲兵还有吴三桂的兵丁们都聚在大帐外边，大呼小叫的，不要放走了岳生龙。当时你爹对我说，女子弑夫和男子弑君是同一个道理，都要从一而终。我杀许忠臣就是因为他失了做臣子的大节，现在我要和兄弟们突围出去了，你留在这里也是受辱，跟着我们又是个累赘，我要杀了你，将来我一定会为你立庙的。当时我流着眼泪告诉你爹说，这事儿啊根本就用不着你交代，不过我想图个全尸，于是就扯了根绳子上了吊。可是你说这事儿他也奇了怪了，我用那么粗的绳子连着吊了3次，可这绳子3次都断了。我实在没法子了，就对你爹说，行了行了，看来想落个囫囵尸也是不能了，还是你把我杀了赶紧逃命去吧。可是你爹手下的那些弟兄们不愿意，他们说嫂子3次上吊都没成，这就是天意呀、啊、看来他是个大富大贵的人，咱们带上嫂夫人一块走，说不定我们还能跟着沾光杀出去呢，就算是死咱们也死在一起。那天夜里天黑路滑，雨大风急，他们在前边杀人夺路，我跟在后边拼命的跑。就这样我们这17个人还真逃出了潼关。打从那时候起呀，朝廷上但有出兵放马的事儿，哪次也少不了你爹爹。他从来没怯过敌，也从来没打过败仗，倒是因为贪功杀敌做事太猛，几次被罢官革职。如今呢、啊、你的官比你爹做得大了，我要对你说，咱们是深受两世皇恩的人家，你爹爹跟着圣祖爷没给祖宗丢脸，如今你跟着雍正爷也不能给我丢脸。什么叫夫死从子？你是忠臣，我自然是忠臣的妈，你要当了奸臣，那我就成了奸臣的妈。你都看见两代万岁爷怎么带咱们两代人了。你爹祖籍甘肃，在四川当官， 圣祖爷怕你祖母孤单，就把你祖母接到了四川。你如今官拜大将军，皇上怕四川那个地方热，又把我接来京城。如今我是有吃有穿有钱花，膝下有孙有重孙，用不着你的小孝顺。今儿送我人参，明儿送我鹿茸的，你妈什么都经过见过，不稀罕那些个。你呀，给我好好替皇上带兵打仗，就是将来马革裹尸送到我的面前，我只会高兴，也不会掉一滴眼泪的。岳钟琪听了母亲的话，也不由热泪盈眶，他急忙磕了个头说，是母亲的训诲，儿子句句照办。您老人家放心吧，儿子就是粉身碎骨，也要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。在座的人看到这个场面，都不由十分激动。雍正的心里也觉得热得发烫，眼中闪着晶莹的泪花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好了好了，冬美快起来吧，朕查阅过你的宗谱，你这一支啊是岳飞的嫡脉。岳飞这个人，圣祖爷原有意定为武圣人的，只是甘爱当时他抗金，金呢乃是满人的先祖，所以才选了官夫子。但是圣祖跟朕多次的提起，说岳飞此人大忠大义，震古烁今，堪称万世之楷模，就是抗金那也是各为其祖嘛。当初任命你为威远大将军的时候，也有人说过闲话，说你是岳家的后代，身拥重兵，恐怕对朝廷不利。当时朕就照着脸啐了他一口，说岳飞能左宋抗金，岳钟琪自能左听抗准噶尔，这种人不懂史也不懂事，不知天理也不晓人情。朕说这个话是怕你权重自疑，你不要存了这个念头，要是听到什么闲话，就像家人父子那样写密折来，朕给你宽心开导。岳钟琪激动地擦了把眼泪说，皇上如此待臣，臣只能磨成粉末来回报皇上了。不，朕可不要你磨成粉末，要你好生办差，衣锦回京。你现在只有一条，好好办军务，一切闲话都不要听，要学施琅，不要学年羹尧。施琅是郑成功的部将，他灭台湾，收复了郑家，这是此时千辛所在。年羹尧若有你这样的贤母，若有你半分的忠臣，朕也绝不会叫他落了个没下场。你放心吧，凌烟阁上朕给你留着位置呢。说到这儿，雍正掏出怀表来看了看，冬梅啊，你母子见面也不容易，今天晚上啊你们就住在这上房，好好叙谈叙谈，朕和他们到西厢房，我们也再聊聊。待一会儿朕走，你们就不要再送了，老人家有岁数的人了，早点安歇。这次冬梅来京事关军事机要，所以朕这就算亲自送过了，明天让红丽写酒为你长堤践行就是了。说完便带着众人来到了西厢房，雍正坐在正面炕上，其余的人一概都在炕下环坐。雍正亲手切开一个西瓜分赐众人，自己拿了一小块慢慢的吃着，笑着说，哈哈，你们随便用吧。今天呢，朕一来是有些累，二来呢是为二哥难过，所以心绪一直不大好，倒是来你们这里见见你们，这心里畅快了好多呢。哎，季善，你怎么不吃瓜呢？你回去了一趟，哎，老尹太怎么样啊？身子骨还好吗？你母亲好吗？尹季善面对绿皮红瓤的大西瓜，只是泪眼汪汪的发呆，竟然没有听见雍正的话。身边的红丽推了他一把，他才猛醒过来。奴才的任上诸事都好。 几个人一听这话全都笑了，红烈又急忙给他复述了一遍雍正的话，他这才急忙说，
请主上恕罪，奴才还在想着岳钟琪的母亲，不免有点伤感，走了神了。
说到这儿，他急忙跪在地上，免官磕了个头，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，
臣回府。
下边的话竟然说不出来了。红丽在旁边替他说，
哦，他刚才回府上，老尹太没让他进门。
什么？雍正脸上的肌肉不易觉察的挑了一下。为什么不让进门啊？啊，儿子千里迢迢回来看他，竟然拒之门外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这个不近人情的老糊涂。慌的尹继善急忙又磕了几个头说，
不，万岁爷，父亲只是说奴才现在是封疆大吏，位分甚高，理应先国后家，等见过主子述职之后再见面不迟。
众人一听就明白了，尹太的原话绝不会说的这么温存客气。红丽也是太熟悉这家人了，叹了口气说，
嗨，我明白了，也许是我做事不缜密，上一次啊，季善托我给他的母亲带的生日礼物，我送到府上，是不是让家里别的什么人知道了，这才惹出这场是非来。
尹继善急忙摆了摆手说，
不，王爷千万别这么说，总是继善不孝通天呐，是我一人之过呀。
雍正啪的一声把西瓜皮扔进盘子里，一边擦手一边说，
哼，不像话，
继善你起来，无非是你家老醋坛子又翻了而已，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。哎，对了，尹太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？
回皇上，是后天，奴才带的寿礼都在驿馆，也送不回去。
说到这儿眼圈又红了。雍正思忖了一会儿，他知道尹继善的确有许多难言的苦衷，他既不能说父亲的不是，也找不到替父亲辩白的理由。刚才在这儿又亲眼看到岳家母子同沐皇恩的事，怎能不感慨万分呢？想到这儿他叫了一声，红丽，儿臣在，你马上和尹继善一道回家去，看尹太这个老顽固见儿子不见。尹继善一听皇上这话可吓坏了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，
万岁万岁爷，此事万万不可呀。
有什么不可的？朕就不信镇不住你们家那只母老虎，你们只管放心大胆的回去吧，回头朕会有恩旨给你们家的。这里留着孙家干和于洪图，我们说说话，朕今儿心里高兴，这会儿啊只想和他们多聊聊，明儿园子里见的人多，反而说不成话了，你们上去瞧瞧岳钟琪就走吧。
尹继善还想说话，但是看了看雍正的脸色，没敢再说什么，转身出去了。
尹继善和红丽同车而行，一路上都愁眉不展呐。红丽眼见就要进城了，便笑着说，
继善，你瞧你这愁眉不展的样子，你平常那份干练果断英爽洒脱哪儿去了？有我跟着呢，老尹太还能抽你鞭子不成？放心吧。
四爷，您跟我回来容易，可是您能住在我府上吗？
哎呦，您不知道啊，父亲倒不至于用鞭子抽我，可是那份最难受啊，还不如痛痛快快的挨一顿鞭子呢。
哎，皇上这又何必呢？其实我还有些事情想禀告主子和您呢，结果就这么把我赶回来了。
红丽笑着问道，哦，有事啊？
什么事啊？
哎，四爷，现在外头谣言多得很，这会子只能简单点说了，都是些风言风语，有说皇上得位不正的，是篡了十四爷的位登基的。 红丽一听这话，淡淡一笑说：“好，原来还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啊，这早就听说过了。说隆科多将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改成了传位于四子，是不是啊？”“
不，四爷，还远远不止这些呢。有人说隆科多被圈禁是皇上为了杀人灭口，还有人说皇上不仁要斩尽杀绝，他甚至连自己的亲兄弟也不肯放过。也有人说先太后不是病故的，而是被皇上气死的。还有种说法说是太后悬梁自尽不成，有撞柱身亡的。皇上不肯把自己的陵墓修在遵化，就是因为他怕……”“
怕什么？”“
怕死后没脸去见先帝和列祖列宗。”听了这番话，红丽也不禁怦然心动，一直来到尹泰的府门前，他还按捺不住砰砰乱跳的心。“
季善，这样你先下去，让我再定定神。”“
哎呦，四爷，都是我梦浪了，不该在这个时候说这些个事情。其实我这也有好消息呢，原打算和岳将军一块向皇上密奏的，谁知皇上把我给撵回来了。不过我想着岳将军肯定会上奏皇上的。”说着话就下了车。管家一见他又回来了，急忙上前一步说：“
哎呦喂，二爷，您怎么这时候又回来了呢？
这会子老爷正和大太太生气呢，发下话来了，说如果二爷您回来了，让奴才们挡驾。”话还没说完呢，不妨红丽已经下车来到近前，啪的一下就给了他一个大嘴巴。“混账东西，给我滚进去告诉老尹太，就说早七郎来了，问他见不见。”那管家被他打的就地转了个圈，等他站稳了身子，抬眼一看是宝亲王，可把他给吓坏了，赶紧趴在地上梆梆梆磕了不计其数的头啊，一边磕头还一边说：“
哎呦，是宝亲王爷驾到了，小的有眼无珠，没瞧见，千岁爷爷您开恩呐，小的是吃屎长大的，不懂规矩。”
红烈也被他这不伦不类的话给逗笑了。“哎，行了行了，滚起来吧。老尹太睡了没有啊？”“
回王爷，我们家老爷还没睡呢，正和陈大人下棋呢。”“
那好，带我们进去，头前带路。”“
这……”
管家答应一声，赶紧提着个灯笼在前面走，小心翼翼的为红丽他们照着路。眼看到了老尹太的书房门口了，尹继善却突然迟疑的停住了脚步。红丽知道他这心里啊还有点害怕，便不言声拉着他的手进了书房。和尹泰下棋的这个人呢叫陈世管，俩人下棋都吓得入了神。尹泰将一匹马卧槽过去，啪，哎，将刚说到这儿啊，听见后头有人进来了，不耐烦的说：“哎呀，我都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今儿晚上要和陈大人下棋，就不过东院去了，怎么又来了？”陈世管一边用炮别了马腿，一边笑着说：“
哈哈，捆令大于军令嘛，谁叫你是我朝的房玄龄，怕老婆呢？哎，告诉你们大太太，就说老陈我今晚上不走了，明天呢打一副银头面谢他，哎，当头炮将。”哈哈哈，尹老大人，您呐只有崴老将喽。”
尹泰是死死的盯着棋盘。“
嗯，不一定崴老将，哎，我知事。
张氏，茶凉了，换茶呗。”红丽见这一老一少棋瘾如此之大，也觉得好笑，正要说话呢，一个中年妇女答应一声，端着茶盘进来了。她一眼瞧见尹继善站在一边，不由浑身一颤，愣在了当地。尹继善也是面无人色，浑身颤抖，叫了一声爹娘，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尹泰和陈世管这才抬起头来，一看红丽站在面前，慌得急忙起身离座，跪倒在地。老尹泰慌慌张张的说：“
哎呀，臣没想到王爷会深夜前来，这……”
红丽上前一把拉起了尹泰，又命众人也都起身，这才坐下了，笑着说：
哈哈，我刚刚从畅春园下来，路上正好碰上了季善，他也刚刚见过怡亲王回来，想回驿站，我就叫上他和我一道到尹老相国这儿借本书。路上我跟他说，你又不是钦差大臣，住的哪门子驿馆呢？就是论中也不在这上边啊。哎，陈世馆，你是几时进京的？陈世馆急忙回答说，回四爷，奴才是今儿早上到的。这次我押借了100多万两银子，李志才和范大人都让我给四爷您带好呢。尹老相国说，如今四爷忙得很，你上哪儿找他去呢？就拉着奴才到这儿下棋来了。他们说话的时候啊，张氏早就退下去了，又重新泡了4杯茶，用盘子端上来了，依次送到客人身边。当他送到尹继善面前的时候，尹继善却站起身来打了一躬，又长跪在地，才双手接过来了。张氏什么都没说，老老实实的退到一旁，低眉垂眼的听招呼。红丽知道这位所谓的仆人一定就是尹继善的生母了，他却故作不知的问：哎，继善，使女上茶本是应当的，你怎么行了如此大礼呢？尹继善胆怯的看了父亲一眼。哦，回王爷，他正是继善的生母张氏。红丽和陈世馆听了都不免大吃一惊，连忙站起身来向张氏作了一揖。红丽故作惊慌的说：哎呀呀，是我们太粗心了，请夫人原谅。这端茶送水是下人们做的事吗？怎么让夫人亲自来做呢？小王断断不敢当。来来来，夫人请坐。季善，你还愣在那干嘛呀？还不快点给你母亲搬个椅子来。尹季善早已站起身来，搬了个瓷墩放在母亲面前，轻声说：娘，您老人家坐下来歇会儿吧。张氏惊得后退了一步说：哎，别，二老爷，你别折煞了我，我是哪个排名上的人呢？这万万使不得的。尹泰的脸涨得血红血红的，勉强说了一声：行了，王爷既然赐你座位了，你就坐下吧。张氏这才战战兢兢的斜欠着身子坐下了。红丽却歪过头来问陈世馆：哎，你说你到处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吗？回四爷，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。我这点小事呢，说私也不算私，说公呢也不算公。我是为了自己的家乡。临来之前呢，李志台准了我7天假，让我回家乡去看了看。哎呀，那儿的灾情啊，的确很重，又是人多地少的，生活实在是艰难呐。我想求求四爷可怜可怜我们家乡的父老乡亲，能不能免了今年的赋税。哦，这本来就是小事一桩嘛，你应该去求求李志才。再说尹继善尹大人也在这儿啊，还能办不下来这点事吗？哎，不，省里的李志才管着户部，又奉了您的令，谁也不敢开这个口子，所以我只好求四爷您了。